ันดิ
ก็ขึ้นมาขึ้นกดกดโอ้โหที่ก็ไม่ใช่是不用不着粘了它粘不上去
Scan has completed. Warning, PC cleaner detected problems that need your attention. Click fix all to resolve these problems.
这个都是中毒的表现了，是吧？好，好，好，各位弟兄姊妹平安。就是很高兴啊，就是又来到了 Good Morning。Good Morning 是要录制，离开我们加州很近，但是呢，就是交通不方便嘛。本来是走一个，如果是直飞的话，大概不需要四小时，三个小时就差不多了。但是呢，就从达拉斯转一转，就绕路了啊。就是昨天晚上才到啊，很抱歉。就是很高兴跟大家有机会分享。刚才那个海涛弟兄说要那个施工嘛，我想读一段经文。刚才那个姊妹在我们唱歌的时候。一段经文是很好，在这个在罗马书啊，罗马书的第九章啊，第九章第一节到第二节啊，第二节开始啊，我说啊，第一节开始。那我在基督里啊，说的是实话啊，没有说谎啊，就是跟翻译不一样啊，翻译不一样啊，就是啊，并不谎言。因为我良心被圣灵感动，给我做见证，我是大有忧愁，心里时常伤痛。为我弟兄，我骨肉之亲，就是自己被诅咒，与基督分离，我也愿意。听说过与基督分离，我也愿意的吗？没有。啊，刚才我们唱歌里面，没有一种力量可以跟我把我和基督分离，是不是？就永远没有。但是这里面有啊，有啊，这个呢，就是不是说能够分离，他愿意会分离，到什么程度愿意会分离？就是为了自己的同胞，他愿意会分离。啊，那么从我们传道人来讲，就是为了自己同胞的福音施工，就是我们不再躲迟了啊。无论碰到什么情况下，我们一旦领受了从神来的使命，为了自己同胞的福音，我们是上刀山下火海也干啊，也干。就是说，这是一个使命感，一个使命感啊。那么自从我们这个机构呢，就是我以前在大师中牧师。从零五年以后，我们在恩国呢所做的一个施工就是文化宣教啊，文化宣教呢，就是啊，跟其他的教会的一般传规呢有什么不同呢？主要是它是通过一些学术性的活动啊，因为大家知道中国这个文化跟西方的文化太不相同了。比如举个简单例子吧，我们是啊，我们说是道成肉身是吧？道成肉身，可是中国人是道过来，他是肉身之道。啊，为什么这样讲？肉身成道，比如举个例子，像那个台湾的情况，摆了一个妈祖啊，妈祖是何许人也？妈祖就是一个林默娘嘛，是一个人嘛，是不是？哎，他这个人，因为他品德比较好啊，在活着的时候做了很多善事，所以呢，人们就敬仰他。他二十八岁过世的时候，哎，人们就做了一个纪念碑放在海边，像那个望湖石一样的海边，因为他常常下水就流落出的渔民嘛。哎，久而久之，几个朝代一换了。皇位一半说什么什么这个嘉奖令啊什么令，一下就过来就变成一个神仙了，变成一个妈祖了啊！现在妈祖的地位在国内砍地这个观音呢，那比观音还厉害。其实我们是中华大地，是三个女士绕中华，哪三个女士啊？第一是女娲补天，知道不是吧？女娲补天很厉害。第二就是观音，第三就是妈祖啊！这个三个人是很厉害的，都是女的，是吧？是。就是他是肉身成道啊，像关公很讲义气啊，关公是啊，就是这个为朋友两肋插刀吧，应该是这么说啊，他是非常非常义气的啊，结果最后也是身首两地。但是呢，他那个义气啊，在整个中华大地也常为讲话。现在啊，时间久了就把关公也送到庙里去了，叫关帝庙，是不是？你们有见过关帝庙？ 啊，第二是祝景昌的发财的，祝黑社会的全部往关东，是吧？重庆拜关公去了啊。所以呢，就是中国呢，就是入圣成道，就是做了一件好事。然后包括学雷锋也是一样，是吧？学雷锋也是入圣成道。因为前几年呢，我还参加过哈佛的有一次的研讨会，专门讲到有一个就是讲到雷锋。他就讲两个话，那我也是很吃惊了啊！这是研究，这个做教授的研究起来也是没有的啊。他说雷锋呢，很可能是同性恋。他说为什么呢？你看他所会但是做的事情都是妇女干的啊，洗衣服啦、刷鞋子啦、做床单啦、做菜做饭啦，都是妇女干的事情。他为什么就是女性干的事情呢？哎，他的爱的对象都是他战士，但是都是男的，哎，这有问题啊！所以他就在想到这个问题。哎呀，我也觉得很纳闷啊，是不是我就不知道了啊？但是呢，毫无疑问，雷锋也是入圣成道。他说，总而言之，他做了很多好事，是吧？他做了很多好事，所以人们就纪念他啊，就这样。所以中国的文化跟西方的文化太不一样了啊！看见，就说西方的一个真理是天启真理，我们叫天启真理，因为从天上降下来的。我们是真法的真理，是从地上真法下去啊。所以西方人的经典就是一本叫一本圣经，就是一本圣经。我们的经书实在太多，多得不得了啊！光佛经就是多少？就是1800多卷啊！大藏经1800多卷。你要知道为什么那么多？当时唐僧取经取来的时候啊，翻译翻不了，有没有从西亚来的？有没有？西亚一个叫草堂寺，知道西安草堂寺吗？草堂寺当初就是唐太宗啊，看了那么多的经书没法翻译。就办了一个翻译馆，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官办的翻译馆。翻译馆因为人数太多，1000多个人一起来翻译，没办法翻，就是临时搭了一个草棚，叫草堂寺。啊，草堂寺这么来的，来翻书。结果这么多人翻也是翻不出来，因为什么文化太不一样了。结果就干脆派一支人马啊，到了尼泊尔把那皇太子抓过来翻啊，因为中国人不懂梵文嘛，就是这个啊印度人，所以呢那个时候中国人感觉到很好啊。所以讲这些呢，就主要就是说中西文化之间的差别实在太大啊，所以对基督教的理解真的是不太容易啊，不太容易，而且很容易三下两下就把一个好好的信仰变成迷信啊。应该去年5月份我到了这个哈尔滨边上一个叫少东黑龙江啊，那个教会本来很多人，2万多人，他很多的例子在英语上神学的时候我去跟他们讲过课，所以他们认识我。现在就成了2000多人，为什么一下子就走掉？因为大家对真理不太明白。刚刚开始传福音的时候，大家觉得哎呀，只要你信，你信了以后，你求什么神都给你啊，那还得了？那个和尚道士全来啊，全相信基督，就教会一下子人满为患，多了不得了，到处都是人啊。在大清有一届聚会几万人，为什么？大家都求什么？求有求必应嘛啊，有求必应。所以有些这个乡里乡亲，我又是碰到一个道士，我说你这个道士怎么也信耶稣了？他说他那个小姑生个乳房癌，就是祷告好了，祷告了好几个，就是以前道家的传统没有基督能量大了，还信他干嘛？就信基督了啊！其实事实是不是这样的？当然不是这样嘛啊！就是三下两下就容易迷信化，就把这个信仰给迷信了啊！这是很可怕的。那么这就需要什么？需要我们在真理的教导上、理解上，我们要把主观啊，把主观。那么这是其一。再一个呢，就是中国传统文化走到今天呢，在社会现代化的过程当中，越来越觉得这个文化跟我们社会发展实在不相合了啊。今天是57年前啊，就五四运动的时候，当时就要提倡新文化运动。其实当时新文化，我们对文化了解不多，就把两件事情当作新文化，一个是 science 是吧？还有一个是什么？啊，还是 democracy 是吧？就德先生、赛先生，以为就是科学家民主啊，就等于现代化。其实根本就不明白的是，科学加上民主，所有这些东西都有一个文化的基点。这个文化的基点是什么？是基督教信仰啊！我们到了美国才明白。以前我们以为民主就选起来就可以，其实不是那么简单，它必须在一个公共社会领域里面才可以。所以像去年12月份，我们在上海华东师范大学专门给他们举办了一个会议，叫做基督教与社会公共领域啊，公共领域。所以我这个8月份的时候，今年8月份我们在波士顿大学这样有一个会，我最近刚刚把一个文章写完啊，寄过去了，就从传统家庭到公共社会啊，然后这叫现代社会。 写什么呢？就是写中国家庭的伦理是影响中国社会现代化的主要难题啊。你看看这个，我们就举个例子就很明白。你看看这个台湾的陈明远啊，台湾是不是民主了？民主了，选举嘛，是吧？是民主了。可是选举又怎么样呢？选出来以后，他照样可以按照中国传统的方式去做啊，把不想规矩。这个突破法律的一个批判，是吧？他三下五除二，就把这个贪污啊做得那么大啊！这个在这个像美国这个政治很透明的情况下，你要贪那么多钱不容易的，这贪污也是很难的事情啊！那么多钱拿到家里去，你再开什么玩笑，是不是？就是在人家就一下子就明白了啊，就被找到了，但是台湾人就不成功，那为什么吗？原因之一就是他三下两下就把一个社会资源。或者社会关系甚至政治关系加速化，所以中国人才生活在家族的阴影之下，是家族的关系和家族血缘的能力在统治着中国人每个人的文化。所以一个犯罪啊，犯罪你看他已经说打仗是不是啊，现在是犯罪夫妻档，是不是一犯罪就夫妻档是吧？都是这样，就是贪官的太太总是第一桶金的获得者啊，今天哎，我觉得就跟圣经关系很像。你看圣经谁先咬这个苹果啊？是吧？是吧？这个夏娃一咬，那个亚当就吓坏了，这个不能咬啊，要死要死的。哎，他不能错啊，是不是？哎，亚当拿回来，他干嘛？啊，跟现在一样啊，现在贪污也是啊。哎呀，你不能贪污怎么可以啊？他看他怎么办？看我当做一样看，那就是那就得我看啊，那就看了。是吧？就是越穷越多，所以呢，这个就是家庭伦理。记得不记得，就是亚伯拉罕啊，这个被呼召的时候，被耶和华呼召的时候，神对他说的第一句话是什么话？记得不？你要离开你父家，看到吧？是不是？到了这个新约里面，耶稣到这个见他母亲、见他兄弟姊妹的时候，就是他的门徒就说：“哎呀，主啊，你看，这是你的母亲，这是你的兄弟姊妹。”耶稣怎么回答？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兄弟？你们都是从新月到新月，从新月到整个历史啊，就说明一个问题：上帝一开始要建立和人的关系的前提条件，你要隔断你自己本身的血缘关系。当你把血缘关系看作你生命中的第一关系的时候，你跟神的关系是建立不起来的啊。所以耶稣会说：“爱父母、爱孩子，胜过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以前我不明白、不理解啊，不理解。所以呢，这个就是一个大的突破。这个突破呢，就是每个人从家庭走出来，变成社会的公共人。因此，上帝的公义才会行在这个社会当中。因着这个公义的传统，才会带来西方法律制度的完善。啊，中国的法律制度是建立不起来，原因就是被家庭观念拖累，是不是？小到一党制法，啊，大到一党制法，小到情感法，啊，在美国，你看我们有时候我常常在国内跟他们比较，我说我在美国啊，如果开车什么事，你看吃了一个罚单了，哎呀，我一看拿到罚单了，没辙，就是看看什么时候该在那里要付钱了，没办法了。在中国一次罚单，第一个想到的是什么事啊？有没有熟人？这个交通大会有没有熟人？马上就找熟人，是不是？这个是马上一个反应的，就反映什么？就是我们就把一个血亲的关系带到社会当中去。我们要么把家庭社会化，要么把社会家庭化，就是没有法律化，就是没有社会化。所以中国两个字很有意思，叫国家，开了的是国，关了的是家，啊。不就是大一点的家庭变成国，小一点国就变成家，是不是啊？就是这样的。所以我们没有公共概念，我们没有公共概念，这个真的是很可怕的事情。所以中国现代化行吗？根本不行。我在国内好多次在大学里面来讲课，我说我今天跟你们讲的不是要你们多成为基督徒，但是我至少要你们承认只有基督教的理念才能推动中国的现代化。这就是我们基督徒做的事，我们不是简单的给人信主，我们要中国整个社会和学术界，中国文化的重新建设，要接受基督教的理念， 啊，最近当然前几天还算可以，去年开始受到批判了啊，我也包括其中之内啊，名单也上去了，说我是利用选手传福音，传得更广泛，传得更深刻。所以那我也很纳闷，其实我说的事实点是是这样的，那事实就是这样，但是我们呢就变成什么里外不是人。什么叫里外不是人呢？这个国内他们处处盯着你啊，盯着你，这哪一讲课都有人在站上放上啊。有一次我在兰州大学，兰州大学就是这个讲座完了以后，晚上总干部请我吃饭，总干部请我吃饭，我就跟他们讲，我说我在你们这儿到底是统战对象还是打击对象？他说要看各个部门不同，我们部门是统战对象，其他部门我们管不着啊，管不着啊，挺有意思的。当然他们是铁路警察各管一管，是他们的事啊，我们不去管他。但是从我们自己领域来讲，毫无疑问，我们这个民族，我们这个传统，我们这个文化，我们这个价值，如果在没有基督教的生命注入进去的话，我们真的是完了，我们没办法，真的，真的是没办法。所以好多是传福音，我常常跟他讲，你们要传福音，要听福音，我首先要告诉你们，你们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环境当中，啊，环境当中。所以我们这样传福音呢，又碰到什么问题？在国内处处受到监控啊，或者拦阻，能够不让你做就尽量不让你啊。当然，现在我们也在大学里面免费跟他们讲讲课啊。因为大家上次好像我来就跟大家介绍过，现在国内呢倒很有意思啊，大概有十七所高校啊，包括北大、清华啊，十七所大学，包括那个中国社会科学院，它有一个培训 standard。他不可以随便办程序员，但是他有培训 standard。从2003年开始啊，有博士点；从1995年开始有本科；到2000年开始有硕士生。现在已经这么多年下来，那差不多毕业了100多个博士啊，大概是400-500个这个硕士已经毕业了。他有培训 standard 啊，这个很有意思啊。所以我们就专门设立一个基金来支持他们。其实我们支持的数量很少。我们每年就是在北美募款2万块钱支持他们，支持他们去读书。现在2万块钱我们支持了40个人，你说每个人拿多少钱？几百块钱。但是因为这个几百块钱，他们就受到很大的鼓励。他们觉得，我跟他们讲，我说，说你们在今天的商品大潮底下，竟还有人愿意去读基督教研究，那就不简单了。基督教研究不赚钱的。赚钱不赚钱很难赚钱了，你看像我们就很难赚钱，我们已经2个月没有薪水了，当然是没有那个赚钱，2个月薪水都没有了，那我要靠募款是吧？但是我们很 enjoy 啊，我们很 enjoy 是吧？因为上帝在使用啊，所以他们也是想说，我说你们行为也感动啊，也是感动的。所以现在他们好多这些支持的对象当中，比如我们山东大学一对夫妻啊，小年轻啊，这样子来，他们是教会的长老。哎，一边读博士生，一边带领两个教会，夫妇俩带领两个教会，啊，真的不简单的。我去他们教会讲过道，真的是很好很好啊。所以呢，有好多做牧师的，好多也在大学做教授，也有呢。一个山东有一个叫做这个孙家宝，跟温家宝是他的姓，那名字一模一样啊。孙家宝，以后这个人以后慢慢也会出名的。他现在到了统战部宗教局研究室的啊里面工作了啊，常常跟我有通信啊，当然他也不会把很机密的告诉我，这个不可以啊，但是我们有通信啊，通信。所以呢，就是有到宗教研究所的，有到这个政策研究所政府部门工作的，也叫地方那个啊宗教那个办公室的啊，当然也有当教授的，也当牧师的都有，那我们就支持他。所以呢，这个成果也是非常好。啊，你现在慢慢逐步发酵，但是所有这些呢，到了我们北美的教会里面呢，教会就不认同啊。像那个像你们还蛮认同我的施工啊，还有这个李牧师做的很有意义，但是不是每个教会都这么认为的，对吧？有些传统的教会，他们说啊，你每天领多少的信徒啊？他们传福音就是以领人信徒的人数为标准的啊，为标准的。那当然这是一种宣教，但是你不能说否定我也是一种宣教。是不是？所以在国内他们认为我是更加深刻的宣教啊，更加意思就是这个话讲得好听点的，但是就是难听的就是这个人就传说成了很阴险，就是说这很阴险的意思啊，就是他说得好听点，其实我们做的呢就是很长远的宣教 那但是北美这种技术都没有认识，所以像我们在我们这个机构在北美几乎没有得到过教会的支持，尤其是华人教会，美国教会支持，华人教会没有支持，都是教会他们个人会支持我们，他们个人认同，教会没有支持，所以我们是很辛苦啊，非常辛苦。但是我们也是非常意外，那神为我们预备了这么一个天地，这么一个领域，让我们去做啊，就是其实啊，应该说是成果是很大的。我们每年开一个会，就是每年是以学校的名义在国内组这个学术会议啊，就比如说去今年我们在四川大学十月份，我们将有一个叫《基督教以中国近代文字传媒》，哎，我们要开这个会。那么一个个来啊，基督教以社会公共领域，基督教以文字传媒，基督教以中国法治啊，基督教以中国现代化啊等等，我们就用基督教的名义一个主题，每年出一本书。每年出本书，这种系列的啊，这是我带来给你们，就是基督教的教会和社会啊，主要是教会和社会防治问题啊，这是我带了二十多万人当中来，就是不断地提醒中国的主流社会，让他们明白今天中国走到今天，然后再继续往下走，其实一步步你不踩基督教啊，基督教在中国所起的作用非常非常大啊，影响非常大，甚至在1954年的临时宪法当中。中华民族破天荒比国民政府国民党还要早，第一次提出了一夫一妻制，知道不知道？在中国以前没有提出过一夫一妻制的，有钱都去娶老婆了，是不是？有一个阿拉伯人才是不能超过四个，是吧？这个最高的可以是6个，一般人不能超过4个，中国没有规定的，有规定吗？没有规定的啊。但是1954年临时宪法纲领当中第一次提出一夫一妻制，可是一夫一妻制的概念是哪里的？是天主教。啊，当时就传到我们这里来，所以所有这些，而且在人大那个政那个临时宪法那个咨询会上提出这个提案的本身也是个基督教，啊，这个很有意思，所以对中国影响是非常大啊，非常大。所以呢，就以后继续往下走，其实也是这样啊，也是这样。所以每次我回去的时候呢，就是到大学里讲讲课，然后到教会里讲讲道啊，然后呢跟几个学生对啊去搞去讨论啊研讨，都是很有意义，很有意义啊，真的是。所以呢，就是跟大家简单的分享一下，如果你们中间有意愿跟我们一起同工，什么时候你们出差啊等等啊，哎，我可以邀请你们到大学里跟学生见见面啊。上次我就在大四，我邀请了很多教会的弟兄姊妹，跟到三大跟三大的学生见面，他们可以互相交流。他们回去以后觉得很 surprise， 哎呀，这个国内的学生很不简单啊。他们这个书读了很多啊，对基督教了解。就我举个例子，像三峡大学有一个硕士生啊，他写了一个毕业论文集啊，《陆家峰的第十章》，《陆家峰第十章》这一章他写论文写了多少字？14万字啊，不包括注释，写了14万字。所以他对这些经文理解非常深啊，非常深。所以中国的神学啊，中国的教会等等，我还是看好大陆。我不看好北美，我讲心里话啊，我真的不看好北美，因为文化的主体还得大。所以我刚才念保罗这段经文，我很有体会啊。为了骨肉同胞，为了自己的兄弟，以基督分离，我也甘心啊，我也甘心，因为这实实在在是为我们指身万代考虑的一件大事。中国目前真得经历文化这个现实，大家都知道，去年十月份中央开了一个什么会啊？6中全会啊，这是破天荒的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中国共产历史上第一次，这个6中全会开了，但是把文化建设作为中央委员会的一个特别会议是第一次啊，所以文化建设已经到了今天来讲都已经到了非常重要的关键时刻啊。上次这个原道，国内一份杂志叫原道，原道是儒家的经典，专门是提倡儒家的，都是山东的儒家的那些屈服的那些人，专门在那里写文章的，专门在批判基督教啊。有一次我在那里做了一次演讲，结果他们破天荒把我演讲的一份东西整理出来，发表在原道第17期上面啊。文化重建是我建，我就提出要有基督教的精神在建设中国文化啊。他们自己搞儒家的都没有把我挡住啊，哈哈，没有把我挡住。其实因为他们觉得我讲的还是有道理，确实来讲，你是喜欢中国一个文化，文化有什么意思呢？文化重要的反映在两个层面上，一反映在一个族群的生活方式上， 你提到你家 ，OK， 你提到你家。现在我请问，有多少人还愿意按照孔子那个时候的传统生活？有没有？没有，是不是？你跑到曲阜，20000个姓孔的，都是住下来都是姓孔的。我说你们哪一个还按照孔子的方式生活？没有。你没有的话，你这个文化信仰就很难传下去。只能放在古书跟你们聊聊天而已。啊，文化是通过一个读书与生命的见证把它保存下来的。哎，基督教愿意传下去，能够传下去，原因就是有一批人信仰了基督教以后，他得了基督徒以后，他就要用基督教的精神来生活，这个就很厉害。啊，大家知道不知道，在这个费城附近有一个阿米歇尔，知道阿米歇尔吗？阿米歇尔，阿米歇尔是17世纪的时候的生活方式，他也不宣扬，他也不写书，他什么都不写，但是有一批阿米歇尔的人就按照这个理念生活，阿米歇尔文化按照他们的生活传下来。他们一个是不用写，人家都去写阿米歇尔，这是这样。在济宁，丹东济宁知道啊？济宁有一个基督家庭，知道不知道？基督家庭，基督家庭存在的历史40几年了啊！以前被文化大革命被铲除过，现在又恢复了。他们整个村里的都是基督徒，就是按照基督的生活方式在一起生活，就是《使徒行传》里面讲的第4章。那是反武功啊，所以你在那边，你到了这个圈里面，不用跟你讲一句福音，你就生活在福音当中，是不是这样？所以呢，一个文化是靠生命的传递才显出它的能力和力量上啊。所以我觉得啊，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第二呢，时代，它的时代发生进步了以后啊，就是你没办法挡住啊。现在中国最大的问题就是社会要进步啊，社会要现代化。现代化的标准是什么？就是刚才我讲，要社会化，社会化要法制化，法制化是个体化啊。所有这些呢，都是跟每一个个体跟上帝建立关系的过程当中遇到的啊。所以中国人没有个体性，就是前两个月我在那个中山大学，中山大学他们有一个我他们的建设教授啊，他们有500多个硕士博士生，那我专门跟他们做了一个演讲，就是个体性的现象。现在中国大陆自杀率很高啊，中山大学是去年一年又隔网的隔网，跳楼的跳楼，又死掉15个人啊。现在动不动就跳楼啊，现在这个问题很可怕。全国的大学生，教育部不能公布啊，全国的大学生他每年跳楼的、割腕的，用各种方式，就是这个自觉人士的，要超250几个啊！现在还有教授啊，还有教授，那些年轻的教授压力太大，生活压力实在太大，所以像这样的环境当中，他们要心理疏导，而心理疏导建立就是人的个体性，但中国没有个体性，这个 individualism 就翻译中文的话就是个人主义。个人主义在汉语的表达当中啊，就是什么自私自利的代名词啊。因为我们讲集体主义嘛，你怎么讲个人主义？那就是自私自利了。其实个人主义它根本就不是自私。个人主义什么？个人 individualism 跟 personality 它什么意思啊？它是人和神交往当中对自己的确认，叫做 individualism。是在神就把神当成镜子，在神里面看到自己的影子，对自己的确认，这叫公平权。这个词是这么来的啊，它不是。但我发现中国有个性，就是一个人的脾气啊习性，不是的，是对自我的一个确认。你到底是谁？你有哪些 gift？ 你有哪些感动？你有哪些passion 啊等等等等，哎，它对你们的确认。所以每个人他就是有自己的一个关系，所以个体性是跟神的关系当中什么建立起来。所以每一个个体性是一个宇宙啊，就莱布尼茨的哲学里面讲，每一个个体是一个独立的宇宙啊，一个独立宇宙，它是一个小世界啊，小世界，它有自己的一套啊。这就是整个西方整个哲学、神学和信仰这么一种发展，它建立在这个基础上啊。所以今天我们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这样啊。在今天的社会当中啊，我们常常说啊，就是一讲到福音啊，我们首先要理解的就是今天的世界，今天的我们生活在一个什么环境当中啊。你们这里还好啊，比较安静啊。前几天我们在洛杉矶也很热闹，洛杉矶什么热闹？当年华尔街，洛杉矶当场没有华尔街嘛，反正有银行地方都去当年嘛。所以洛杉矶的一个好处就是天气比较好， 那去年十月份我在这个基金中心开会的时候，就是 DC 跟十月份已经很冷了，十月下旬的时候 DC 就很冷了，所以呢他们就占了最后一班岗，到十月三十号就撤退了，因为实在受不住啊。到了五四月份以后呢又重新返回去了，所以纽约跟华尔街又开始来了啊。所以现在呢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呢？你看看占领华尔街啊，占领华尔街现在是搞得很沸沸扬扬。我三月份的时候在国内我们在这个有一个小小的研讨会啊，就谈到这个问题啊，谈到问题，其实占领华尔街这个问题是非常大啊。就像美国的社会，那时候我们就讲的比较远了啊，我们反正现在都是西方问题啊，我们昨天都聊了。叫美国的西方社会，在美国就是发现它一个传统，我们叫做良知和先知这个传统啊，良知和先知，就每一个信徒的人，每一个跟神有交往的人，他是有一个良知，明白吗？就是良知啊，它是难以反，它是一个非常难以的一个良知，然后它又有先知的传统。先知总是神特别把一种眼光给了一些特别的人，让他们明白这个时代的需求。比如像六十年代民权运动，马丁路德他就在祷告当中从神得到一种先知的一个恩宠啊，要兴起的民权运动，所以他就不断地把自己的感受跟这个弟兄们分享，很多的分享啊，然后越来越多得到社会的响应，来形成了一个民权运动。啊，那么响应的人是谁呢？就是有具有良知的人会做一个良心的反应，就先知和良知就这么一派系。那么现在华尔街也是一样，华尔街现在很痛苦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华尔街很痛苦的一件事情，我一直在观察这个事情啊。为什么？因为华尔街现在呢反对的是资本主义经营制度，它就是从1%的人占据了99%的财富，或者社会的财富被1%的人占据了，90%的人也没有，这是一个典型。就是金融寡头垄断的一个标志，但是在目前的世界上，能够对资本主义进行一个非常严厉批判的思想武器是什么？马克思主义，是不是？是以前年德国版的马克思主义啊，一个资本啊，5万美元一下子就消掉了。马克思活着是资本的第50本。啊，我是不是卖了我都不知道，反正第一卖出了50本啊，卖不掉，哎，一下子5万都卖了。所以现在呢，他是用资本论来批判一个资本主义的，但是不是资本论就是为了让我们大家不敢认同，也不想这么做，所以呢就占领华尔街。其实华尔街占领，其实你们想想也蛮苦的，你占领的又怎么样？比如华尔街，我交给你来管，你怎么样？你还是一样，是不是？它是一个制度性的问题，不是一个大楼啊，不是一个体系，它是整个一个制度性，整个一个系统出了问题了。啊，所以他们表示的愤怒啊，表示的愤怒，而且在全世界蔓延，啊，全世界蔓延。所以这是一个什么？这是一个制度性的，同时还是什么？世界全球性啊，全球性。我记得我前年在这个伦敦啊，跟他们动画学院讲完这一课，大概跟你们提到这个事，我说我在最后一课，我跟他们讲，我说有没有人今天讲完课以后带我去一个地方，开车带我去个地方？他说有，我说去哪里？他说我说去 Tesla。啊，害怕就是这个马克思墓啊，他们现在要去马克思墓，就他们好多人都不知道，因为我是学马克思主义出身的嘛啊，我是去马克思的墓，到了马克思墓，发现他们说，哎，那我们干脆一起去吧。我说好，你们一起去的话，我就在马克思墓前给你们上最后一课啊。结果他们不去，去了后来我就跟他们开玩笑说，我说世界上有两个人能够永远忘怀，一个是马克思，一个是基督，哈哈，一个是马克思，一个基督，你知道吗？因为这两个人呢，其实都抓住人类社会它在人身上两个关键的词。马克思抓住一个词，穷，有穷的地方就不想到马克思，因为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帮助穷人造反的理论到马克思里那最完善啊，所以难怪有的时候马克思从空想到科学嘛，他最完善，是不是？就是造反里面马克思最完善啊。那么耶稣基督也抓住一个词也很关键，哪个字啊？罪，对，没错，他也抓住一个罪啊，他觉得穷不重要，罪更重要。他记得不记得圣经里有一个故事啊？啊，一个妇女把一个香膏打破，没打破，把香膏高举耶稣头上，有人听到怎么说啊？哎呦，这个好贵啊，三十几两银子，那太浪费了，你这么卖钱的话，会丢弃很多穷人，这事实，是事实。耶稣怎么回答？你们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不常有我和你们同在。我们中国人读到这段经文，常常讲不通。那耶稣，你心态也太硬了一点了啊！这个不为穷人着想， 算什么呀？是不是？我们是善良之辈，都要为穷人着想嘛。哎，耶稣怎么这么说话？其实耶稣说的非常深，我们只是不理解啊。我也花了很长时间才慢慢把过程。其实耶稣讲的话就是，穷是一个什么？穷是一个价值观，穷是相对，穷没有绝对的。今天比如我们就拿中国举例子，今天中国平均生活水平比过去好还是差了？
好
太好了。说实话好了，不是差，但是相对比例比过去穷的还是富了？
穷了。
明白这个意思吗？就过去大家都很苦，大家都很苦啊，现在没得说了啊。如果好的跟差的差多少呢？一个哪二十几块，一个哪三十几块，是不是？
是的。
现在你拿2000都没用，有些人拿2亿的，你跟他比比看，连共产党内部有50万人的身价超过1000万以上，有5万高级干部超过1亿以上，我理解了，你怎么想？现在穷人多，然后过去穷人多。现在穷人多，若是现在好过还是过去好过？现在好过。现在你看，全国人民生活水平提高，都要吃鱼啊。中国的渔船啊，吨位也大起来了，全世界到处跑啊，把光的样子全部杀光了。我觉得很担忧啊，这个鱼最重要的沿海没有鱼了，沿海就是小鱼小虾都找不到，全部捞光了，就终于就开到很远去了啊。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所以耶稣这句话讲的很对，穷是相对啊，罪是绝对。有时候的穷啊，恰恰是罪所造成的。比如你贪得无厌，贪得无厌的人永远不会认为自己苦，他永远生活在穷的控制当中，是不是？所以呢，穷人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啊。你今天拿了5万美元一个月的收入，要比中国国内不管怎么样，现在比例不管怎么缩短了啊，你还是比5万人民币要多吧，是不是？可是你比10万美元的就少了，10万比100万的那就更少了，10万跟100万相比，你简直就是穷人了，是不是？可是你10万跟人家1万的中国老百姓来讲，你很富了，别的，所以穷富是比较的。啊，有一次我在温州这个传道人跟我讲，哎呀，他说李牧师啊，现在我们国内都在讨论房价问题，今天你的信息好不好讲讲房价？那我又不是地产商，我是房价的是吧？是不是？后来我就在那台上讲，我说房价是谁炒出来的吗？是谁炒出来的？不是地产商，全是你们炒的。假如全国人民都不买房子，地产商全部跳楼。可是你们就是要买房子啊，买了一个不算，买两个，看人家有多少你要买多少，就是要比呀。你这么去比，把地产给炒上去，房地产商得益了没有？房地产商得益以后，他就想办法弄地皮，地皮高以后，政府摊不起来了，因为中国的地皮是无价的，它是公有的。这块地皮你说多少钱由你说了算，当展览员你说你做多少钱就多少钱嘛，就这样，市场就开吧，好吧，算他5万吧，那就5万，算他5000万吧，就5000万。所以没有价的，所以这样的贪的空间很大的，你爱怎么贪就怎么贪，听明白这意思吗？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所以好多时候我们都把眼光盯住这个它叫价格啊。现在我开玩笑说，中国大家都要说贵族，中国哪里有贵族啊？是物价比较贵啊，不是贵族，他买的东西比较贵啊，是买贵的一种，不叫贵，是不是这样？这是买贵的一种。所以现在在国内推销的商品最简单，涨价，涨价就推销。你这件夹克上买不了是吧？本来是20块买的，你写了200，马上就能买。他觉得我穿200值，穿20我不值，莫名其妙。这就是荀子讲的歌舞之中必须有欢，因为他心里没有自己的区别，他就靠外面来当奸自己啊。所以当外面什么来当奸呢？ 经营财宝物价
啊，
所以一个就是有一个就有一个阿弟的故事，老板不是回去写了一个那、这个英文的日记啊，他就写了一个上面就很纳闷啊，他在上海淮海路上看到一个摆地摊的一个妇女背着包 IV， 叫 IV 吧，啊 IV， 他说帮他放了好好半天，不能还以为我要抢到包的，把包放在前面，哎呀，他很纳闷，我这个包是社会地位的象征啊，他也背着这个包，哎呀，他纳闷了啊，即便你是假冒的，他是名字在外面，是不是？你冒别人名字，所以中国就没有这种。就是价格的问题，它没有一个感觉啊，没有一个自我感觉。好多的东西到国内都本来很简单的东西，到国内都变成一个很高档的东西，我觉得很奇怪。这是国内一种心态，这种心态就是什么？要摆出穷人的这种心态到，这种心态本身追求社会的一种什么价值，这本身就是一个罪啊。所以呢，马克思讲的这个穷人呢、啊。真的很相对，他没有道德根本。你把他放在这里头，穷人变富人了，他罪还是在他身上。今天他们的那些很多官员呢、啊，很多都是以前很穷的。我看到过浙江省有一个地委书记，他写的又抓起来，在街上写了一个这个材料出来。他说我在读大学的时候，他父亲是一个瞎子，以前帮人家算命的，算命的瞎子啊。哎呀，什么钱都没有，家里真的看不起。他也老老实实靠自己读书，也没有上大学，读了一个大专，出来马上工作，乡村里教教书啊等等。人家看他很人很老实，又有文化，都是提拔干部就提到他。然后从乡村老师到这个乡镇里面的一个办公室的一个主任，然后呢是镇长，然后到政委书记，然后到县委书记，啊就这么上去。到了新闻书记，他已经13亿，就这么看过来。以前是很穷的，啊，哎，有人就跟他说了一句话。穷人翻身，抓住时机，抓了时机，公安也抓了他，啊，就是这样。所以呢，就穷是相对的，一个人的罪行是自己的，他一步步堕落下去也是很可怕。所以我常在讲啊，其实真的是了解了婚姻，婚姻是什么？婚姻就四个字，哪四个字啊？认罪悔改。婚姻就是四个字，认罪悔改。你看耶稣他们那时候讲什么？听过这个，你们当什么？认罪悔改，这个婚姻是很简单的一个认罪悔改啊，就是你只有悔改了，才是可能。这个社会跟一个人本身才会有穷，穷人是不重要啊，这是一个价值观念的问题，很重要啊，价值观念问题。所以当年华尔街，我常常在想，因为华尔街你当年又怎么样呢？这个世界的整个体系还是这样在转的，你总要除去你的罪恶，除去人家的罪恶才行。那你的罪恶，人家的罪恶你没办法除去，但是你心里的罪恶你没有啊。我们要想的是这个问题，所以现在好多人就要这个要那个啊。那这个年轻人他要哎交我25000块这个学费就可以了，给了你学费怎么样呢？用什么办法来给你呢？本身都是一些问题啊。还有这个，你看这个就是才是很大的问题。我们只想到钱不够，没有想到罪在犯案。啊，像同性恋的问题这么严重，大家可能看看过，可前2-3年以前了，我在凤凰台也做过一个节目，专门就批评同性恋。啊，有人就威胁我，他说你不要乱讲了，讲到同性恋算你算账，我说算什么账？言论自由嘛，是不是？我当然要表示我对同性恋的反感，是吧？就是不应该嘛，就是没我不否认人的生理上是有问题，但是不管怎么讲，不能成为一个社会公共价值立场，这是绝对不可以的啊。这是那当然，这是我 personal， 但是毫无疑问，像这些问题呢，都在信手蔓延。像加州8号提案搞了几年了，我想最后得通过。我去年在这个去年10月份在这个 DC 的时候，跟这个乔治康University 的一个教授在聊，那教授说 ，You don't worry, OK? You don't even talk about it too much. After 2 years, all the United States will pass this law. 就是所有国家都会 pass 的，不是一个加州，每个州都会承认同性恋婚姻合法。啊，所以会嘛？这个后来我就想起，我当初啊，现在当然我们今天晚上都跟你讲了很多。当然美国的时候我也是很感受，我是搞宪政的，我看美国的宪法最早开始都是以基督教理念，哎，但是那个时候已经偏离了什么呢？已经有自然神的，在杰弗森通话是杰弗森他们这一代人当中，他们闹腾的时候已经开始相信自然神的了，就是肯定自然的天然合理。所以这样的话呢，就埋下了伏笔啊！美国今天也是有相当的伏笔啊！但是不管怎么讲，毒品问题、同性恋问题都困扰着大地 你看毒品问题很严重啊，你看金三角、金星音乐还有银三角都有，美国、欧洲啊，都很厉害。最近那个，你看那个美国的新墨西哥的总统啊，前总统，他准备让毒品合法化啊，他说我们加利福尼亚往南边去，全部生产可卡因的；往北边去，全部消费可卡因的。美国是最大的消费市场，那边最大的生产者。我们加利福尼亚，我们不做这个生意，做什么生意？为了贩毒，已经打死了5万多人了。墨西哥死了5万多人，尸骨遍地，5万多人。他说我们不能打下去，干脆合法化啊！但是你一合法化，你真的是恐怖啊！这个毒品真的是非常了得啊！你看现在是15,500万人，这接受调查前一个月非法使用过大麻，150万美国人常常使用可堪瘾，12岁至17岁的青少年群体调查现11%的人已经经常吸毒了。所以我们有时候在国内啊，我们在移民到美国，我们都是希望自己打拼找到工作，然后呢还是一个很好的教育环境、成长环境，结果这个环境我们不知道，同性恋、毒品到处传啊，到处传，很可怕。今天我们吃午饭的时候，这很巧碰到一个是从克莱诺来啊，我们也是跟我在德州的一个队里面啊。其实我们这个克莱诺当时很可怕，我们威斯克莱诺很有钱，也是当时台湾来的一批人。台湾人他是父母都很有钱嘛，就把小孩子啊很小就送到美国来读书。读书呢，这些小孩子也不会自己管理啊，那个父母也常常离开嘛，一个父亲在那里工作，母亲在那里看，看不多久他要回去，哎，回去好了，那孩子没人管怎么办？他钱搞定，一个人给他100块钱，你们自己去搞定嘛，钱搞定，后来毒品管理聊到他，这些小年轻很多在家里行，听懂吗？啊，很多学的。所以在凤凰城有一年我做节目的时候，我就跟他们开玩笑说，我说我们在海外的华人啊，最怕发生两件事，第一。儿子这个同性恋，那就一直断了，是吧？第二，女儿嫁给谁，没面子。这个是有一点的啊，有一点。但是呢，现在这个毒品非常厉害啊！最近官方数据统计，从2002年以来，美国人中吸毒的比例呢保持稳定，但这个比例呢达到8.2%，那很高啊！尤其是小孩子，像你们孩子在高中、初中，特别是到高中阶段啊，他们小年轻之间呢，互相有一个压力啊，就是这个好朋友当中嘛，有时候他那个你在发现当中，一顿串，好了，同学也串一下。有些人串一下啊，我不知道有没有人串一下，这个是很可怕的事情啊。其实呢，你看像这种情况啊，已经很普遍了啊。公园里面到处，我以前在纽约的时候，纽约那个中央公园，还有纽约到了这个晚上的时候，一些 park 里面，常常有各种情况，几个人在一起，尤其是移民啊，都在搞这些东西。洛杉矶也有啊，所以中国的毒品问题也非常严重。啊，像公安部登记啊，1991年14.8万，1995年52万，1999年68.1万，2000年86万，2002年100万，2003年超过105万，2004年超过114万，吸毒人群啊，这个患病率越来越高，啊，比例越来越高，啊，中国吸毒是现在很厉害啊，啊，我特别比较伤心的一次，看到一个报道，就是在这个昆明，一个妇女吸毒，结果给公安抓了。大概吸毒原因他离婚了，就是自己家里的孩子，一个孩子3岁小女孩啊，结果后来这些都被公安抓了以后就放到派出所，后来他第一天第二天还可以，到第三天他受不了，他说他女儿在房间里面，他出来的时候把门反锁了啊，把女儿跑掉，他又派出所来一下就回去了，结果锁在里面啊，他就到了，可是派出所没人相信，因为他是毒瘾来的，是他毒瘾来的，就没人理他，结果他闹了实在不行了，到了第五天就下去那一次吧，就打开门来，回来就直接打门，女儿就饿死在门前，活活的饿死。哎呀，看来很伤心，他也疯了啊！派出所也觉得这个事情就这么发生了啊，这是谁的错？这个悲剧啊！哎呀，我看了现在非常非常难过，我到现在永远忘不了，就是不敢去想象这一幕啊！但这是一个很可悲的事啊，很可悲的事情。所以呢，现在中国吸毒人口已经将近1000万人了。中国虽然比例没有美国高，但是基数很大。中国的人口是多少？10几亿啊！它1%就相当于美国多少？30%啊！是不是？这个挺可怕的。所以我们这个数量是很大很大很大。 啊，现在那个这个就是一家啊，你看一个妇女啊，就吸毒到处都是针，你看这边是那个癌症都受到影响，孩子啊，就是这样啊，很悲哀啊，很悲哀这个环境。所以环境时报，环境时报大家都知道是人民日报的副刊，是这样啊，是不是？他是权威的了啊，他说中国已经被毒品包围，全国将近80%的县市啊存在着毒品问题，成千上万民众正在最像零能万计不复的地社学生地域吸毒，这个都是都怎么写啊？这个吸毒是很可怕，现在全球最大的戒毒所在云南戒毒所，挺可怕啊，挺可怕。这个呢都是一些事实了啊，都是一些事实。所以得毒品呢还困住了社会大量的财富啊，明白是吧？这个是你看每年都是一年的就要200多亿啊，就吸掉了，吸毒在每年烧掉啊1400多亿啊，1400多亿。所以呢吸毒人员跟网瘾还是男人多啊，全国一共是这么多的县市。那这个问题呢谁在关心青年一代啊？有人说现在青年人呢缺乏崇高理想，是不是事实？是一个事实。现在青年人的性观念混乱，性行为随便啊。我有一年到那个长沙，大家知道几个大学在一起嘛？长沙这个什么文化大学，还有那个湖南大学啊，还有这个长沙这个什么这个科技大学啊，它几个学校在一起嘛？在一起中间一条街啊，叫文明街啊，文明街现在有些人就把它上面贴了个字，就是改成什么街？外街。为什么？这个街的两边都是民房，民房全部搬走了，民房就把它割成一间一间小的。供谁住啊？就是这些大学生在那里上班啊，这个搞得非常乱啊，搞得乱。结果后来我是到他们大学的一个团体去，我就问他们，我说你们学生的婚姻事工做的什么呢？他说我们没有办法，我们做了太好像是大量吸毒吧，学校领导就来干涉了，我们不跟他说一谈关于婚姻的报告，我们不做嘛，我们心里现在很难受。那么其他人就不会去做，就变成这个样子啊。因为最近我这次带了一份大学，你们看看啊，我上面就写了，就是好像从一人为本啊，我们从83年开始，我们中国人就开始人啊人啊，就是喊人啊人啊啊。我就写了一份带婚姻，你们岁数大一点应该记得有带婚姻的人啊人。哎，谈那个时候不可以喊这样喊，那个时候就是你讲人啊人到底，这个是资产阶级讲，最后到了2000年就开始啊，就干脆以人为本，是不是？以人为本应该是进步嘛。可是现在以人为本本到什么程度？现在以人为本，提高以人为本，这社会就更加堕落。什么道理啊？是以人的什么为本？是以人的本能为本啊，是不是？不断满足人的本能啊啊！这样的话呢，就是社会呢，就性啊等等的混乱，而且呢注重个人利益，缺乏社会责任和道德责任感。啊，大家都没有承认，现在没有良善啊，没有良善。我这里有一次会议，有一个教授跟你说，他说中国人崇拜什么？崇拜恶势力，没有良善啊，没有良善。刚才我吃饭的时候，我还跟你在分享，我说我们讲报还有财神呐、啊，你们知道财神是什么样的事，知道吗？这都是帮你发财了，错，财神是抢劫犯，男人抢劫的。就是以前人家过年外面做的生意啊，做了生意之后就回家过年，带了钱回家过年了吗？哎，他们在你回家过年路上抢你的东西，所以你一年到头发不了财。要发财，最后他们想了个办法，怎么办呢？就干脆去供他们，你别抢了，我每天上供你多少就是了啊。那个供啊供啊，就变成财神了。好像要发财去供他，供他，他是什么人呢？是然后抢劫了啊，是恶神。所以中国人到后来没有善良，没有恶，就是什么有怕怕之心，有能力啊，有邪恶之心，就是崇尚势力，崇尚就是这个挺可怕啊。到现在为止，这个情形越来越严重啊，因为传统文化不行了啊，文化大革命过去了，文化大革命过去以后，接下来呢，啊，马列主义传统的教育，我们政治上就全部都解决啊，解决。所以我当时在学校里教书的时候，我们就已经感觉到外面在搞什么东西，学校里在讲马列主义，这怎么搞？啊，说怎么弄啊？不卖去啊，不卖去。所以呢，意志消沉，生活无聊。所以现在的年轻人在国内啊，两极分化很厉害。有一部分人呢是非常 active， 啊，非常积极上进。他们上进呢也不是其他的目标，因为工作压力很大，拼命要在社会上干啊。大家都一个梦，都希望能够一夜发财啊，马上就富，一夜暴富，马上就是富起来。 现在就是工作也很努力，读书也很努力。那么还有部分人呢，就是家庭稍微好一点的，就整天游玩，无所事事啊，也没有太明确的生活目标，也没有太明确的那个理想等等啊，就是这样。那好像台湾也是这样，我前几天看到一个报纸，台湾有一个年轻人在油漆房里打油漆机，打到以后被人抢救就死掉了，油漆房里死了，就抬不动了，就死掉了，就玩过火了，就过世啊。所以这种情况都会有啊，都有。
然后呢，就读书的也是，这要学位啊，这个不要学问，学位要的，学问不要啊。我参加过好几次这个博士论文答辩，他们我那同学叫我去凑凑热闹。哎呀，我去看了好多，我就问他们，我说你自己读书读过吗？
都没有读过，没有读过的书籍上写的什么？啊，现在都是脑子非常灵活，聪明啊，都是灵活，都是网上是帮了帮，就后来我那读书榜没有读过。后来悄悄地就把老师拉去吃饭，他们去不干这一行，把你拉去吃饭啊，这些顺位都有。接下来问他们，哎，你这个文章怎么写的？哎呀，老师你别问了，我们不可能像你们那样读书的，我们现在压力很大。你们是上学的时候，你们一叫跨进了大学门，你们的工作前途就保证了，这倒事实。我们跨进大学门的那天起，我们就不担心工作了，我们工作就已经落实了，还没毕业都分配好，是吧？都是这样。现在他们压力很大。可是现在整个社会的浮躁的情绪是很厉害，非常厉害啊，都想爆发，是吧？都想这个暴富啊，都想一夜成名，这种想法，这种念头非常非常强烈啊，这个让我觉得是非常不好啊。所以呢，这个缺乏正义感，缺乏是非观啊，这个都有。不过呢，我是觉得我们好多时候，只是青年的时候，我们也要想到年纪大的这一代，所有青年问题都是成年人的延伸。中国一个不好的习惯，认为问题都是青年人的啊，其实他们没有想过青年的问题都是成年人延伸过来的啊。在中国啊，就是被骂的都是儿子，这做老师就不被骂，是不是？做爷爷的话，差不多是半个神仙了啊，爷爷老人家的话，这差不多半个神仙了啊。其实所有社会问题的负面、正面都是一半的啊，出回来干什么啊？
就是我们前面啊，看看，就像我们这一代，我们在上面这一代。冷漠之势是我们这一代的共同特点，
非常历史运动搞出以后，它根本就没有被社会热情化啊。这一代我们看得过很清楚，历史人为了自保啊，为了自保，常常非常残忍啊。你们有没有注意到？我不知道你们研究这个情况怎么样？有没有注意到，从80年代初开始，中国国内有一个文学叫做伤痕文学，记得不记得？记得啊。你把伤痕文学的那些作品再拿出来看看，就专门描写那个一段时间的人们的心理状态。那个受了伤的心理啊，它不是迸发出一种返璞归真的热情，反而是变本加厉的对社会的什么报复啊，报复。这种心理状态之所以产生了，因为它没有心理的资源了。我们明白吗？啊，我举个简单例子，比如说在美国，我在做行政的时候，我就觉得啊，在美国，比如像青年人啊，比年轻人性情会乱了啊，行为不好了啊，哎，他们总是也有一个重新回到神面前的一个 resource， 他有个资源，比如像那个阿肯色那个 city 啊，曾经就有2000多个青年嘛，都高中生，都穿这个白衣服。都集体来到神的面前，向神宣誓签约，绝不在婚前有任何性行为。这个，你觉得怎么样？啊，当然你说有2000个而已啊，他们带过来的，照片是很少。但是我要跟你说的是什么？就是他们在他们的文化和心灵当中，他还有重新回到神的面前猛士立约的可能。我们怎么？我们看到这个社会出了的，我们大家都能关心冷漠了啊！大家都知道80年三年危机嘛，信任危机、信念危机，这个信心危机是吧？三年危机，哎，我们这个危机产生以后，我们怎么办？我们没办法，就是我们没有那个资源重新 reinstall 这些东西，这是我们的问题。所以今天我们有时候谈论，我们来讲这个婚姻啊，来讲基督啊，我们不是教导，我不是说空话大话，这个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事实啊，摆在我们面前，是我们已经没有 资源
啊，没有这个精神资源。所以呢，无情无义，贪得无厌，啊，贪得无厌。那我又我以前在教会的一个弟兄就在这里跟我讲，哎，他说哎很晚了，上次那这个被当老师的事，他说牧师啊，哎，我想到你这里坐，我说好啊，你来吧。他说牧师，他刚刚升到经理，做经理的，做经理就是赚钱的嘛，是吧？就工资差不多增加了30%。这方面他是按高薪嘛，中国人就一个特点，一有高薪的事情就打电话，就是这个那个给父母嘛啊，就是这个那个装塑料桶啊，给父亲一听说好啊，做经理的钱赚得多了，他父亲紧跟那句话，哎，你家中这件事是不是跟你太太也说了？哎，他说是啊，你看你真的是，什么事情都要留一手，要什么都可以说，啊，这是他父亲教的啊。70几岁的请人了，结果他就想个问题到我这，他说我太太结婚已经14年了，啊，怎么当也是你的媳妇，你怎么跟这么说话？他说我父亲怎么这样啊？我说你别感到好奇，这一代人就是这么过，他们也是很可怜，在那个彼此非常不信任的律师政治命中当中，能够混到今天，活到今天，已经是不容易了。可是留在他们心灵上的沧桑是非常深的。现在你要保持的不是你跟你太太有几手，是你爸跟你老婆有几手，都有可能啊，啊，都有可能啊，所以这都有可能啊。所以你说我们当时在这个学校里面，他们就是说周恩来过世的时候，邓颖超最后去看他，他们都说邓颖超这个周恩来跟邓颖超说，哎呀，老婆，我还有好多心里话想跟你说，你说没有机会说，邓颖超说，我也是，那个到时相识的夫妻都没有话说了。哈哈，都有一手，都还有好多话没说，都没说，哈哈，都不说。这个就是革命同志的一个特点，哈哈，革命同志的特点。那我要说的事情就是说，我们实际上是那个年代过来的，这种冷漠，这种无情，这种无义啊，在过去留在我们心里沧桑，实际上一代代传下去。怎么传法？很简单，你看我就亲眼看到，那时候送我儿子去这个医院里去，要院的那个一个母亲就拉着他来说。什么事不告诉老师啊？什么事不告诉老师？从小就去跟他找报告，是不是？这个是很可怕的。你们有没有读过这个俄罗斯教育家马卡林科？马卡林科教育看到吗？马卡林科当时任教的时候，学校里面一大群孤儿，有一个小朋友两个人被打架，一个小朋友跑到老师那里告状，老师两个人打架了。老师说好，他什么时候开始打的？你从上头看，我看到了，他们先跑，跑到这真的时候就动手推啊推啊就打起来了。那整个故事你先打吗？他说我也没办法，你是最坏的，你除了到我面前打小宝宝，现在接触我的时候惩罚他们以外，你什么都没干。你现在在边上睡觉啊？你这个人长大以后不是说叛徒就是女性。我说什么？哎呀，很痛快，当然不管了。这是什么？这是教导，这是人品教导，这都是你的同学，他们打架是不应该，可是你在干嘛？你劝他们啊，你别让他们打啊，你别让我去报告啊，你报告目的是什么？就接着我的手去惩罚他们，难道你就是为了惩罚你的同学，惩罚你的同伴？这是个人品。像这样的扭曲心理，长大以后他会干嘛？因为老师说的没错，不是那件事的派。至少他不会信任别人，别人也不会信任他，是不是这样？所以呢，我就说一代一代是这么传下来，是不是传下来啊？就是这么传下来啊，这是很实在的事情啊，这个不是瞎说，这是很实在的啊。所以呢，就是狭隘残忍不择手段。第四，夫妻间的忠诚是因为受到诱惑不到位。两个人还活着，两个人还在一起，还舍得，是不是还相爱？是啊，我是没问题，主要是先生，这是我是不是主要是太太，其实都是什么诱惑不到位。太太面前窜来了一个白马王子，啊，现在叫什么高帅富，还要帅还要富。
女的要
白富美。你看，就是你们今天比我灵嘛？哎，这个是这么回事吧？大家好好想想，是有这么回事啊！所以我有一次在北京啊，就是有
也是一个夫妻营，就是五月份的时候，就是郎兵营嘛，五月份的夫妻营，大概有十几对夫妻拿了离婚证出来的。就是这个星期听到是听到这个牧师讲了，我说我们这个星期辅导，听完以后说这还不行，走来了，就是把这个就发了，就是把这个离婚证就交到民政局了。如果还行的话，我们再看看，就带了这些来了，四个人来了，结果有八对双方失掉，还有人还保留一下啊，失掉以后呢，就要求重新在神面前盟誓，重新结婚了，重新再开始结婚啊。所以，哎，但是结婚有一个讲到一个很多他们两个人先生啊，哎呀，讲的我也很感动。最后他们要我跟他们重新组织婚礼，最后延长半天，我说可以，你们也要答应我一个条件。他说什么条件？彼此认罪悔改，当众，怎么悔改到结婚的？你们认罪悔改，你们愿意这样做，我也做。最后他们想了半天，我说你们回去晚上祷告，结果早晨起来，他跟我讲，行，我说就这么办，就这么办。所以我听说他们真的是认罪悔改，彼此在检讨自己的事情的时候，哎呀，我也感到乐意啊，我也很感动啊，真的是很感动，而且我听起来很多小毛病在我身上也不有啊，人家嘛也不有啊，是这样的，哎呀，他们就这样，其实，哎呀，我觉得这是人与人之间的，所以我现在想想，这个上帝真是可爱，也是非常深刻。你看，认罪悔改这四个字，竟然可以救活一个夫妻，一对夫妻。其实好多时候两个人吵架，你记得我记得昨天去医生，像一个这个身上的这个老坑一样，一不洗一去后就去后就难洗啊。时间久了，大家就彼此都是记仇，一吵架全部唤起了，重新煮一遍。就人的记忆一吵架就重新煮一遍，一吵架重新煮一遍，而且呢越煮越多了，越煮越少了，这个钱越煮越少，东西越煮越多了，很奇怪啊。冤结越深，就到后来就离就离呗啊，就这样。其实最最原始的，这都是件小事。就这么一个月芝麻小事，就是越结越深，越结越深，越结越深，大家互相报复，互相报复，互相就是这个什么就是报仇，十年不晚啊，就是这个来而不往非礼也。我们经常去报告这些东西啊，结果接到最后，结果最后把他翻过来，原来是这么一件小事。那个先生有一次还有意思，那个讲了一个，他们在讲一些就是啊，原来你是这么讲的，你怎么咋告诉我呢？不知道你看看，这个太太说，我为什么告诉你？你那个态度那么恶劣，我就不告诉你。哎。你差点就介绍出去，差点就啊，哎，因为这回感大家都哭啊，都流泪啊，哎呀，真有意思。那次我还特别有意思，我就特别叫准备要结婚的二十对夫妻一个小心眼，冲出了前排，那么这个你不要重蹈覆辙，重蹈覆辙。其实这是一个这样啊。第二，你看，对雇主的舍越是因为跳槽的价格不够高，是不是这样？哎，现在我们叫跳槽。现在他们说好的员工像跳槽，什么叫好的员工像跳槽？不断的跳啊，不断的跳，就是没有忠诚度啊，没有忠诚度，这是很可悲的。其实你干事业，除了赚钱以外，其实这个事业就是你的生命。我们说职业，从社会学角度来讲，职业是人的第二生命啊。你常常把你这份职业已经成为自己生活存在的一个方式了。是不是？那就我喜欢搞研究，哎，这研究就成我生活方式了。啊，我教书或者我做别的研究，玩会儿，就是你已经把你的职业已经生命化了，是不是？这个是一个很值得，就不要看钱，你老盯着钱，你到最后一场空，你的事业没有了啊，这个不值得。然后呢，对领导的顺从，是因为负责的机会常被放啊。这看起来大家都很谦卑啊，实际上心里怀着仇恨，中国人是顺而不服。很顺不服的啊！中国人谁都不服谁啊！这不服就是你气比我粗，地位比我高，权力比我大，我认得啊！但是总有一天到机会的时候，一下子抱过来，那就啊，就是这样。所以像这种关系不要存在心里，人际关系会松弛吗？绝对不会啊！就是很紧张，就是对朋友的义气，是因为出卖的代价还太高，出卖代价不高一个字，是吧？就出卖朋友太简单。是吧？所以常常被卖，什么东西都卖，是吧？所以像这些呢，所以在我们民族的群体心理学上，我们留下了阴影。留下什么阴影呢？就彼此不信任。彼此不信任的群体生活在一起啊，啊，大家都觉得很紧张，很累。所以有人说，中国人相聚在哪里？相聚在餐馆。一吃中餐全是中国人，吃完中餐全部是中国人。啊，一碰到利害关系冲的时候，全部不是人了。是吧？大家露出的凶相，为了一点小名和小利，都露出煞气凶相， 那是非常可怕啊，非常可怕。有时瞬间的变化超过人的想象力，变化非常快，啊，一下子就翻了，瞬间就翻了啊！
像那个，今天我们
修学院啊，也是招引进宗教的啊，很好进去，很爱去。在教会，在家里面还办聚会，还办一个教会大会，当时自己研究少。我前几天还警告他，我说你小心啊，你再下去也不行啊。就不管你是爱主爱到什么程度，但是本职工作一定要做好。按照家人的神的思想，在世上所有的工作都是什么 calling， 都是神的托付。所以在新教的一个社会环境当中，每一个职业大家做的是尽心尽力。因为他不是做给人看，是做给谁看？做给神看。他如果神今天让我去做表格，我就做表，做不了价，就是神对我的考虑。其实我扫地的，我就把地扫干净，把卫生扫干净。我是做生意的，我就为人多多赚钱，勤俭节约，多多奉献，容人利人。他这么想的。所以在北美，你看英格兰地区，我刚才美国人在英格兰地区，英格兰地区没有赌场。到最近现在有赌场，像大型啦，像那上面地了，但是这些赌场的 area， 这个地盘呢，都是印第安的，因为印第安它没有生活能力，好，美国政府就给他一个 special permit， 就是 you can get a permit for gambling 啊，但是他们有没有钱，就投资都是白人投资的，但是英格兰地区的他们没有赌场，啊，没有妓院，没有赌场，都是很规矩，不过都是新的。啊，都是这样，所以他们的口号是多多赚钱，勤俭节约，多多奉献，容神利人，这是他们这些里面的一个 ID 啊，这个是很多。假如中国他们也是这样的话，情况就不一样了啊。我们中国上面就是，哎呀，就是我在洛杉矶，你们这里少，我在洛杉矶看的都是心里很难受啊。老美都是说 stupid， all of stupid。很多人都跑到美国来，他们请去买名牌，就这些名牌都是中国人搞的，本来是不配有的，一个包一床了不起，扣起包，啊，哎，他会跑到我们这里来，在国内买几千呐、啊，好几千呐、啊，然后好几千，哎呦，我去买这个包啊，就像我们菜场里买咸菜呀、啊，哎呀，就这么买的，一箱一箱买，好，是不是很有钱？但是还是呢。这个嗓门还大大咧咧的，都倒在上身里面了。哎呀，老张啊，你看看这个好便宜啊！啊，老张这也好便宜啊，都很便宜。哎呀，跑到那个上身里面，这个感觉非常好。好，是不是很有钱？哎，就相反面了。到了吃饭的时候，导游说：“哎呀，今天啊晚饭是啊是这个旅行节目当中，不要你们花钱的旅行节目当中的，今天晚上自助餐，宝贝们，全是自助餐。”哇，他们中午就开始吃饭。就准备这顿晚饭，吃到什么程度？吃到在到门口时，整场都既不能笑，又不能哭，全值了。哎呀，这个说没几个钱嘛，为什么是这样呢？你不需要这样，哎，真的，快搞几下！哎呀，看看你真的恶心的样子，啊，快个包都是几百几百的包啊，上面都是名牌，都是牌子在上面。要走的时候呢，又不找人吵架了。为什么？按照美国旅行这个规矩，美国都给小费啊。哎，他就不给小费，要不然吵架。为什么给小费？小费是可以不能啊。我问你，小费什么意思？小费呢，我们活不好，你跟我们的回话。我不觉得你活不好。哎呀，非常浪漫。啊，非常难，所以弄得现在凡是中国的旅行团，他把小费就放进套子，强行规定一定要付，不是自愿的，啊，对的，所以你说他是穷还是富啊？他是一批有钱的穷人，他心灵非常穷，他根本不知道自我，不知道人是一个什么定位的，他的人品、人格、尊严究竟在什么地方体现？就是让我们。就是自己同胞看得非常好，又很生气，又很可怜，又觉得很可笑，啊，又很可笑。你想想看，假如像我们作为一个船长的面对这么一群同胞，你觉得怎么办？赶紧他们传福音，赶紧信主啊！这别给这个城里这么名牌八牌的，啊，现在这些牌子怎么用啊？ 我一直到武汉，武汉我看那个地毯上，一看，哎呦，这里买的蛋糕都什么牌子都没有。那个小哥说没有，我什么牌子都有。他拉开一下，哎呀，都是牌子，就是你买这摊的礼品，你想订什么牌子，他立马给你订。歌舞这种追求啊，他没有自我认同，他没有自认同，所以在国内啊，就是开车是什么东西啊？要在美国开车是大家要车子只要能跑就行，在国内可不来，看什么牌子的，他的脸对你的脸的表情啊，是跟那个牌子打的，你猪猪开的车，那车开的牌子，一看哦，100多万，哎。这个人就变得那么势利
啊，
很残忍
啊，很残忍。所以啊，你想想看，这个冷漠就笼罩在中华大地啊，就是没有一点感觉。你看这个，我们看到小月月啊，两次撵过去都没感觉，两次撵过去都没有感觉，那就是还是一个拾荒的一个老人家把他这个扶起来，
大家都看都不看
啊，看都不看。然后呢，像这样事情很多啊，像8月30号凌晨4点钟，苏群老人的女儿接到了沈阳市沪杠心理医院通知。老人在医院里自杀身亡上吊啊，在医院里面呢，哎，这个值班的医生两次从他周围走过去，就等于没看到，距离不到20米，就在这里这么远，20米不到20米，就看到一个老人吊在那里，他就打卡就走了，打卡就，他不看，这个应该是人吊在那里，是挂件衣服在那里，人吊在那里，他就看很远，看都不看， 啊，回来看到吊在门框里面，但是没有举动就走掉。大家都不 care， 你看都这样啊。那到这个济南长途汽车站也是一样，开往菏泽的汽车，还有什么事发生了？两个人没买票，还要上船车，还要抢东西，犯了一个旅客的行李。结果司机就跟他就上去指示了，结果把司机给捅死。边上没有一个人出来阻止他，啊，没有伸出援手。我去年在温州，冬天在温州讲，温州也发生一件事啊。这个司机只不过看到有人上来，这两个人不太对劲儿，就喊了一句：“小心口袋啊，小心口袋啊，注意安全啊！我们车上也是不安全的啊，自己都拿好自己的东西。”就这么讲几句话，就是 get warning 嘛啊，就是讲几句话。这以前我们坐车都很正常，是不是？你们以前坐过公车吧？哦，我们以前都这样的，司机会喊的，就是哎，你们小心啊，小心自己提包啊，什么东西啊？结果这两个人上来了，就上去就把这个司机捅死。说他多久对吧？同时，结果后来，整个车子的人没有一个人出来作证，是哪两个人打死他？啊！结果警察真的是没办法，车上还好一个摄像头，就把这个经过摄下来，但是没有看清这两个犯人的脸，就看到就靠近这个事情发生的一个瞬间，拉了个手在那里，在那里是高架，就是根据这个镜头再找到这个人。他说他不知道，他说你不可能不知道，他就把他放开了看，你看你就当时就站着，他没办法，他在说这是谁杀，人就忍不到这个程度啊，还看见义勇为，中华民族是勤劳的勇敢的民族啊，这是很可悲啊。所以呢，就是像这个小孩子已经多久了啊，4天的时间扔在街头哭哭啼啼没人问啊，亲啊，没人认。到第三天啊，再把他孩子就死了以后，第三天再把孩子送到殡仪馆去啊。那就是福州路啊，一位八旬老汉啊，老伯伯啊，倒在地上，围观5-6个人没人出手，就这两名女子想把他扶起来的时候，边上有善意的提醒。什么叫善意提醒？
善意提醒是好的，小心
啊，
你要把他扶起来啊，很可能就是你把他摔倒了。下来两个人就不敢扶了，
啊，不敢扶了啊，所以说到生命的结束啊。还有呢，倒是一个就是去年了啊，66岁老人啊，在距离安徽红十字医院门口20米的这个门口摔倒，门口人没人理他，不把他送进去，因为这个医院呢是价位比较高的，啊，没钱进不去了啊，就半小时以后再被120的救护车救到105医院，但是最后还是不治身亡。平时都不救，没钱就不救啊。洛杉矶宝马车两个人死掉了，传到国内三句话 第一一男一女，第二凌晨一点，第三宝马车，
反应死了活该，死了活该。所以那天我在教会里面，前一年我们两个小伙子改定了，一来就花了85,000美金买了一辆崭新的奔驰跑车，奔驰的跑车啊，这个85,000的这个跑车还是简易的跑车啊，就是最低档跑了一个20万，85,000。哇，开到教会那天我正好我就想到我看，我说这个跑车是你借的是买的？是买的。我说多少钱？他说85,000，那三万岁就是85,000。我说好贵。他说我爸说不贵，他爸说是不贵。那这也有道理，因为这个车子呢，在北京至少有150万，是吧？那很贵，150万现在人民币多少吧？20多万，是吧？那这是他这是爸爸说，当然他爸说不贵。我说是不贵，我说你不要以为你开这个车很炫耀，你会送命的。我跟他讲啊，我说这里的房子跟你工作人都买不起，买辆车没什么，是不是？你房子都买不起，还买辆车怎么了不起，是吧？有一个正常工作的在美国啊，这样你30,000美金以上月收入的，基本上的消费品都买得起，但是很多人不买，为什么？没有必要，车子就滚动就可以了啊。在整个的车厂的生产商品当中，现在很多的高档品的生产，它不是因为这辆车的高档，它要通过这个生产的不同品牌和档次来拉开消费的距离，是那些有钱的人感觉到自己消费的感觉，是这么回事。但实用价值是不存在的，你不可能你这辆车想打个眼放都放不过，不可能的，要放起来一下换，不就换两天换，是不是？因为这个车小嘛，是吧？后来我就在想，我说你不要这样，我说洛杉矶现在的失业率已经达到15.5%，已经突破美国整个贫困度的一倍，15.5%。一般来讲，失业率超过80%要暴动，之所以15.5%还没有暴动，还没有发生社会危机，因为美国政府已经把物价降到最低水平，所以现在在美国买东西都比大陆还要便宜，就这道理，全都降价了啊，所以基本生活不受影响，但是并不意味着人们就是觉得自己就满足了，所以犯罪率就很高，而且加州为了减少州政府的开支。一下子无故就释放了将近5万名犯人，真的吧？去年夏天，洛杉矶市长把我们都找去在布洛神学院开了个会，盼望我们教会系统的领袖们能够多搞一些 summer program。你说 why？ Because 没有老师了，因为 fire 掉11,000老师，11,000个中小学老师给 fire 掉，因为政府养不起，没钱。那老师少了，学生多了，犯人多了，那个你看完蛋了，那个在社会上都完蛋了。他希望你们教会多搞一些上课课程，把这些学生呢都送到教会去，这样社会压力就少一点，啊，少一点。所以我跟他讲，我说你开的这个车是没什么问题，但是两点：第一，在美国你开这个车，人们并不 care， 并不觉得你什么了不起，无所谓啊。再说加州这个地方呢，开好车的太多了。啊，现在你像你这样是开个两年了，不到2-3万就加给他上去了。好处越是好处，跌的越是厉害。那2-3万开个零售车到处都是，啊，没什么。第二，像你这样的一种暴富的一个样到美国来，毒品犯和抢劫犯就会跟上。啊，他对我讲了一些恐惧了，啊，就回去大概想了一想，过了2个星期以后。他说：“你不是把车卖了，听你的话才能卖，但是我亏了4,000多块钱。”我说：“还好你捡回一条命啊！”啊，所以那天我听到这个消息，我就手机就响了啊，我就打了电话给他，我说：“你现在明白了吗？”哎呀，明白。我说：“对。”这两年轻也是，其实宝马车，它是二手车宝马，你买也就是10,000多块钱，但10,000多块钱你买个新车是很好，为什么宝马呢？是不是？那当然不是说我们中国说不要开宝马，你要开可以，但是不要去追求这个东西。他那边也是半夜里面1点多钟，两个人小年轻，就是当时就有人就看到他开了个宝马就枪意思，就抢他的东西去了。他可能不愿意被抢，就开枪了，开枪打他的车门，将就了开车，就像就被他打了以后就跳逃了就不行，就是追上就被他打死，啊，就打死，两人就是到现在犯人还没抓到。啊，还没有上，就是这样啊。在现在我们这个 这个生活的环境啊是很可怕，啊，很可怕。所以贫富不占不均以后，社会就会有很多问题。啊，你别指望别人都像天使，但是你要指望你自己活得像都像一个基督，谦卑一点，低调一点，啊，稳定一点，做的不要太差，没有必要。而且你再有钱，也要注意好，就尽可能摸顶到当地的社会当中去。你知道犹太人吗？犹太人被杀的那些好不好？
对呀。
当然是，我也可以告诉你，当初二战那之前，犹太人在欧洲有很多的表现，确实不怎么太好。往后看，啊，而且呢，他有些跟中国人很危险，犹太人没有法国了嘛，是吧？他都是融入到这个国家去，比如德意、德国的这个法国的很多犹太人，他到了这个国家里面，已经成为人家公民了，他不融入到这个社会当中去，不把这个社会的啊这个。啊，就是那个所有的危机啊，一起来承担，明白吗？当时这个第一次大战以后，德国承担很大的这个赔款压力，就凡尔赛条约嘛。但是犹太人作为德国公民在那里，他照样生活的，照样自己生活，就是整个德国经济觉得 I don't care， 他就不管。你说这种态度引起什么样？引起当地的愤怒，他就是他们国家当中有一批人在统治。都跟他们承担，享受他们的利润，不承担他们的债务，那是不对的。所以98年英语爆发，华语看看是吧？所以我特别想，那是我在神学院，我天天去关注这个事情，我要研究这个事，我这个很有意思啊。所以我这个当时跟朋友不知道怎么讲，我说我要把英语念下去，我说不睡觉，就好不容易唐伯通是跟我提供了条件，就李阳勇去了以后呢，我就去反复看，哎。你去看看，我就当时后来在他们教会几篇讲到，我专门讲这个问题。华人住的，基本上都是像堡垒一样、城堡一样的豪宅。你这个真的像我们美国这么3000-4000的，小 case， 他不是800平方米、1000平方米住宅啊，1000平方米相当于我们将近上万尺了，9000多尺了，是不是？啊，几层楼，而且从里到外全都是佣人，他们公司都是佣人，一个公司都有2-3个佣人，牧师啊，牧师家里都佣人的，煮饭的、洗衣服的、剪草的，还有开车的，全是佣人。啊，佣人为什么花了很多钱呢？用的很便宜啊，啊，一个月的工资就是2-300美金呢、啊，就这样的啊。所以你想一看，当他们这个经济危机一来，他们活不下去的时候。你在这个国家当中赚了他们的钱，过着暴富的生活、奢侈的生活啊，所以对他们的穷人整个社会根本不 care。你想到时候，虽然不是他们主动有人去煽动，那你能煽动得起来吗？是不是？所以他们就怀这种愤怒。结果后来，我就跟唐宗明牧师，我就跟他讲，我说这样不行，教会一定要有基督慈善基金会，一定要帮助当地的社会。结果现在，就是前年我就去了。去了我就哎，包括去年我也去了，去年我正好是在华府开会，哎，他们当地建立了很多基金会，专门帮助英语的华人，啊，英语的当地的啊，包括这个教育基金会啊，包括这个啊，这个扶贫基金啊等等都建立起来了，帮助他们，这就对了啊，一定要融入到中国社会去。其实中国的华人也是，我们北美也有这种危机啊，北美是不是？我们赚了钱回国享受。是吧？美国呢，在美国想尽一切办法做这个事，所以有一个这个报税的一个老人家就跟我说，他说很有意思，他说所有要到我这里报税的老外，问我第一句话就说，他说哎呦，要报我财产，我还有哪些税漏掉没报，是不是？老外美国人很怕，就是他那个没报什么漏掉的税，中国人不是，哎，报报财产，看看还有哪些可以不可以报。是不是？他这个旧约里面呢，就因为你犹太人就是为什么税利那么给人恼火，就是税利老是用人家要交税。犹太人跟中国人抗税，中国的农民起义都是嘛抗税，是不是？所以这些问题啊，都很值得我们去体会其中的内涵啊，体会其中的内涵。所以呢，这一对年轻人死得很冤，但是中国人的冷漠啊，很悲啊，所以那天。死了活该，他们是什么有钱的，他们到美国去了，他们一男一女在一年都是在苟合，活该，就这样。
已经到这个程度了啊，这个不应该的。所以还是一个美国人呢，就是我看中国博主曾经在中国学习并任教的一个媒体人，叫 Charles 啊，叫 Coster 啊，叫 Coster 这个人专门写文讨论这个问题。他说啊，有钱人去盖章，这是一个完全站不住脚又不难理解的观点。他实际上我认为任何人只要过去几年在中国生活过，都不应该被这么多人做出这种反应感到惊讶。金钱和腐败在他们脑子里已经无情地绑在一起了，而豪华说尤其成为压迫的象征，因为似乎不但有穷人被他们抓到。我好处就是说，其实贫富差距在美国也很厉害，我说富有华尔街是不是也很厉害，但是相比中国来讲，美国要什么要公平。中国社会最最重要的不是贫富差距，是太不公平，莫名其妙一些人不行，莫名其妙一些人有那么有钱，一查全都是有背景有权利的。有些人富二代，他这个是撞死人，撞死人根本就没有用，马上就去干嘛，就用钱贿赂。你看我们不是发生哪一个是吧，他的儿子去强奸人家是吧，啊，就是你们爱我好吗，他来干什么，拿了钱就贿赂人家，就让他闭嘴不要告诉他，这个行为本身就是违法的，是不是已经发了我们在另外一点就是可以的，但是不给你做什么，就美国人就放中国一马，就吃醋了，就不起诉你啊。我在机场上亲眼看到一幕，有一个大概英文不太好，他填那个表，就是填那个 IQ 试表，是不是落关要填 IQ 试表，大概他不太会填，有一两个填好就去上去，那个移民官一看还没填好，他就跟他讲你到边上去把它填好再过，他就到了边上去，又拿这个提包，拿出两张100块钱的放在里面，再回过去。他讲这下可以搞定了，是不是小 case 嘛？你去帮我填一填就得了。这个移民官翻面看两个人，马上把你警察叫来，马上警察叫来，你这个公然在海关贿赂移民官的，那你是个罪呀！你没听好讲，你不尊重了没关系。你实在不行，他可以交个翻译来帮你翻译。我们住在边上不可以做，都没问题啊。但是你这是什么举动啊？从我们当场到这个程度，又当场又愚昧，又可笑又可怜，真的太可恶。把这种土特东西带到到处来，到处卖去吧。你以为有钱就可以搞定一切？这什么心理？但是从这层面也说明什么？反正中国就是这么形式的。我想在中国大概就这么干。非常可悲啊！非常可悲，这个都不应该的。所以呢，他说，我认为啊，只要在中国过去生活几年过，这些人说活该，只要活该，这个反应大家都不觉得奇怪。就这么可能，因为社会的不公造成社会的撕裂，社会的撕裂，大家没有同情心，大家没有责任感，你跟我根本就无所谓，你活着就是我倒霉，你死了我才开心，他用报复的心理在。就是这样，尤其到美国去想就是了，那你去吧，就要死。现在如果我们回国的人啊，在国内人看到我们，哎呀，我们在美国怎么受苦怎么倒霉，他们有种幸灾乐祸的感觉。是啊，美国就是这样。还好我没去，你看我就不去。其实他当时保护我没搞错。那是另外一件事，那是另外一件事。但是那个心灵是很可悲啊，这种心态啊，就是。这个时候这个味道，为什么会有这样想法啊？所以科斯的进一步分析说，问题还不在于钱和好处，而对社会缺乏公正，是缺乏公正。社会要有公正，有公正就有凝聚力，是吧？美国也不能说它很公正，但相比之下还比较公正。那我认为啊，还比较公正啊。所以呢，你看我自己要说这个执法单的事。在美国警察给我打罚单，我没得说，我不会怀疑警察跟我特别过不去，我不怀疑吗？不会，我不想要会有靠咱们其他意识啊，我不这么想，我觉得美国警察相对是公正，他不会怀疑。中国警察给我上罚单，即使我觉得我超出了，我是错了，我心里还是不服的，你知道为什么？很多人都超出了，不是吧？不是我是他们。他说不公平，法律的尊严就在公正，
是不是？法律的尊严就是公正，如果法律的尊严不没有公正的话，法律就是一纸空文啊，就是大家是 game play 啊，大家玩玩而已啊，这个就是跑的啊。每个人都会想到这是弱势被欺负，每个人去一被欺负，他就要产生什么心态？报复的心态，复仇的心态啊。所以我常常看到一个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有党大强，是不是有党大强啊？抢什么？打什么？抢的是档案，打的是政府机关。现在这把打的抢，抢什么？抢商品，打的是银行。才不会跟你打政府机关。现在人讲什么？人民币就够了，还快抢银行呢？啊，所以这个人性啊，真的是在一步步在变啊。所以恻隐之心啊，任子端；羞恶之心，义子端。慈让之心，礼智端；是非之心，智智端。就四气四端呢，我们台湾还有四维八德是吧？四维八德路啊，啊，我们国内就现在就这些东西都讲不起来，没得说了啊，没有了，都没有了。恻隐之心现在有什么恻隐之心啊？看到老人家倒了不敢去扶，看到小孩碾死了碾死拉倒，看到人家就乱扔被打死，打死活该，还有什么恻隐之心？这个是个动物本能啊！什么叫恻隐之心呢？动物看到同类被杀，它不会叫。你这个，你当一个狗面前杀另外一个，你试试看，他肯定会流汗，喊叫。但是我们能够接受啊。所以林语堂说啊，他说明哲保身，莫谈国事，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或者个人至少门天学，器官谈的瓦上呢，已经形成了中国人的一个什么阴暗的心理状态，中国的心理属非常阴暗啊。所以中国社会的道德沦丧迹象，华老坡的泥石流一样，惊人的叔叔。现在强权呐、啊、贪污啦、啊、腐败啦、啊、欺诈啦、啊、假烟啦、啊、假酒啦、啊、绿色产品、绿色食物，到处都是啊。现在就是没有一种罪恶感啊，没有一种罪恶感，抓住的是你凶，抓住的是我凶啊，就是这样。他说我有一个朋友在这个以前是药管局，现在是合并起来，就食品药物跟那个卫生部啊合在一起，但是他的部门上是一个关于食品和一个这个药物的啊。他跟我讲，就是药物还能管，食品是难管管不了，因为食品生产食品的成本很低啊，他不怕你啊，是吧？他不怕你啊，一个月算什么东西啊？一个月很便宜嘛，一个月就是把这个链链，就是把它不但烧，把那个渣子弄掉，沉淀下来，那个链链弄，把它运去过一过，然后再放点肥皂粉，放点香精进去，喷一喷，就这么做出来的。就这么干出来的。有一次我在东北吃牛肉饺，我看这牛肉很便宜啊，我说牛怎么可以这么讲？我说你这个牛是不是低个牛啊？哎，大哥打的，就是低个牛，就是低个牛打这么便宜啊！哎呀，我吃的牛肉。后来那个弟兄跟我说，哎，我是打不打不，别说了，好几天了你已经。这么说来了，好几天了。就是这样的，你想想，他现在每天的消耗量几万吨呐、啊，全国啊，你怎么弄啊？你都不管不住啊？他是成本很低啊，他成本很低，他个小贩小贩100，你抓住了抓住你拿去吧，那个城管你推了一个货车啊，你抓进去还养他？但是没穷啊，他没办法，他是整个就是全民皆兵的这样。这个食品安全是最难搞的啊，最难搞，是很，他完全靠自己道德良知的运输。你没有道德，像这样去靠人家管，真的没管住啊，真的是管住很难。当然现在人也有问题，所以有一个牧师跟我讲，他说现在吃东西讲究的经济基本经济教育，越是好吃的东西越安全。你别说，还有更多点大，因为什么呢？因为口味已经越来越刁了，当然不吃好吃的，那个好吃为了什么调整呢？就是化学调整，就是不断的化学。最近还发现红烧肉调一种是个叫做什么这个，我名字我忘记了，就是后来一个电视的记者，我看到这个电视的记者在采访南京的一个这个专门买这种调味品的啊，那个东西要100多块钱一盒。他后来就问他，就是这个调味品放在肉里面，吃了有什么后果？简单说的，吃了越吃越想吃，就像鸦片一样，越吃越想吃，吃了会上瘾。哎，这个不是毒品吗？啊，不太毒，有点品。 哎，那你真的看到气死了，不太容易，哈哈。所以是这样的，他有品位啊，哈哈。但是呢，他为什么会这么说呢？其实因为现在大家都有钱了嘛，都要吃嘛，就吃那个中国的食不厌精嘛，总是越来越好吃嘛，不断烹调，不断调调，烹调就调嘛，中国拿什么东西调而已啊，这些调的话呀。啊，这个化学的分子嘛，有些分子啊，它在肚，它吃到人肚子里面，味道是很好，可是它不兼容，它跟人体不兼容，不消化的，就是啊，用我们普通话讲不兼容，它不沉淀，沉淀到什么程度，在哪儿沉淀不知道，你知道吗？就到一定程度就会发生病变，啊，这就可怕啊！所以现在就是病啊，是吃出来的病啊更多，啊，病从口入嘛，是不是？所以联合国也统计了，现在撑死的病都是多。这是政策的一个成分啊，吃的病是很多了啊，所以不公平啊，不正当啊等等，这些呢就是社会的不公啊特别突出了啊，所以这些呢中国政府也无奈啊，真的是无奈，现在处于这个矛盾状态，就是传统的不行了，马云对教育有不教育的名声，现在拿什么教育呢，不知道，你知道吗？整个社会就是都在揭露问题，没有解决问题啊，就是在你们这里讲讲，有一次我在那个就是埃帕索，就是总公司那里啊，就是北美也有一批老愤青啊，愤华人愤青，这些东西也蛮有意思的。他的心理上呢，我也没想通啊，我还得再研究研究。就是说他呢，就好不容易死都闹要想办法出国，出国以后呢，他爱国的情绪呢高的是不断，非常高。你一句话都说国内不好，就要说国内好。可是他们坚决不会，一定要想办法成为美国公民。然后呢，国内有任何需要他帮助，他绝不帮助。当然，他一定后面有别的情况。这些爱国的是怎么爱法的？我也不太明白。他就这么一些人，所以你在一些讲座的时候，你看我们提到这些问题，他心里会很不高兴。怎么是这样？你乱说啊！其实我们讲这些东西不是乱说，不是故意要说。我这是提醒大家，我们生活在现在这样的社会环境当中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我们的文化，我们的道德，我们的精神状态已经没办法再继续运作，明白吗？以前还可以，为什么是以前可以呢？已经在圈里面啊，不论人家在保定啊，或者在我们在江苏啊，在这个江西啊，我在这个圈里面一代是几代的，祖祖辈辈世世代代在沾上，抬头不见低头见，低头不见抬头见，街坊邻居大家都在放在一起，搞得我一个村算起来都是姑奶奶、姑姑爷爷的，都是有亲戚关系的，好不到哪里去，坏不到哪里去，你明白吗？这个道道的，这传统是这么，这什么国际怎么做啊？不会在伤天害理的事情，但是就这么一个村里的人嘛，就是我在城里面也是一样，城里面我见了我们以前老邻居啊，都几十年的老邻居，老邻居有时候还奇怪，哎。你姨妈有一阵子没来了，我姨妈没来，他们都不知道。有时候我们家里多一个猫，甩个老鼠，他们也不知道。就熟到这个程度，就是你坏到哪里去？我的意思你明白吗？现在不同了，现在全部乱窜不算，全球乱窜，全世界乱窜，窜的谁都不认识谁。哎，一旦发现谁都不认识谁，那就什么都能干，没有休息。有的时候中国的文化耻感文化，就羞耻感，叫耻感文化。孔子讲的就是教要有耻，有耻气格，就是有耻，知道哎呦不好意思，耻辱嘛，所以呢要严格要求自己，有耻气格是自我教育啊。那么基督教文化呢是罪感文化，有罪感，时时时在上帝面前要求神的保佑，常常洗我洗我一下，是吧？它是罪感文化。可是罪感文化，神是无处不在的。可是有耻感是在谁面前有耻啊？熟人呢，见到了熟人有羞耻，见不到熟人哪来羞耻啊？我跑到德国去，谁认识我？我有什么耻啊？我一直在法兰克福机场看到一群非洲人，哎呦，我现在不得了。我这种讲话的嗓门呢，他的跟北方人不一样，他尖，传的又远，哒哒哒哒，噪音啊。哇我都觉得一下子就受不了了，但是我正好跟一个德国兄弟在一起吃饭，哇那个噪音一下子大得不得了，我一下受不了， 这个时候呢，后来我就跟他们讲说，我说师傅这个信念，我就走了，上了车，而且他们很有钱，啊，票子不是没了吗？他马上去，有没有车轮舱？有没有车轮舱？全部报了，就把车轮舱全部报了，然后到了飞机上，到了头等舱里面，这个万一变成又变成经济舱，经济舱反而变成花，头等舱里面变成经济舱，啊。后来去排队的时候，刚开始他会经过牛肉德国人排到我前面，他回去的时候说 It's terrible 啊，噩梦的时候对不起，哎呀，我心里咯噔一惊啊，再这样下去真是暴风凛冽，凛冽啊！当全球都觉得你们这一批人这么没有教育又很有钱，大家都发自内心的愿意的时候，这是我们的灾难，这是很可悲的一件事，千万不能要小心啊！所以一个文明啊，举起不是妈给的举起，不是钱呐、啊，是一种什么？是一种生活方式，是一种道德理念，是一种交往方式的崛起，是不是这样？这是文明啊，啊，这是文明，这个是很重要的。可是我们不理解这一点啊，不理解这一点。所以现在也有好的，像这个军人呢，就是很可怕，就是他的太太生孩子，他都没看到，这个男孩子死的到处没见到一面，因为他正在执行任务。哎，当地人根本也不把他当回事啊，当回事。好的也有，但是在中国不土上这样的情况，哎呀。这是一个悲啊，这是很悲哀啊，只能跪在他太太的墓前啊。所以呀、啊，每个人还必须无奈的工作啊。就前不久我们成都，像我这，因为我在华东师范大学读的本科嘛啊，我们同学当中有的现在在这个成都当那个中学的书记了，校长现在升书记了。那天他送了一个 email 给我，他说他那个学生当中有一个非常聪明的，写了一个打游戏给他。哎，我看了很好笑，我要给大家看看。现在学生啊。他说人生就是写作业，君子坦荡荡，小人写作业，当你不是亡国恨，一天到晚写作业，举着望明月，低头写作业，若养亲友如相问，就说我在写作业，早上不努力，老大写作业，谁是病重今做起，今天还没写作业啊。他说生做大人姐，死也写作业，人生自古谁无死，来生继续写作业。再来说这个中你行大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生在写作业。哎呀，笑死人啊！其实这个事情很好，改到现在非常棒。他就把现在国内的学生教育的状况批复的无尽，非常非常淋漓尽致啊！就是我们的教育除了让你写作业没别的，你就写吧，你一天到晚就写吧啊！这就是老师的教育，老师的差别在哪里？写的多还是写的少？写的多的老师比较认真，写的少的老师比较不认真。哎呀，我真的很纳闷，真的是很纳闷。我们小时候读书啊，小学读半天的，你们跟我年龄有没有差不多的五十几岁的？我们小学的时候读半天的，当然我中学就没有上啊，文化大革命，但是我们也是这么过来的，是不是？现在都是这样，天天写作业，那个小孩子小学是两年级的一年级学生背着书包，现在给他们都查干死了。这个背包每天这么重量，哎呀，看着很可怕，哈哈，是不是要查干死的？你那么重要吗？你那么重的东西吗？没有必要啊，那么重的书嘛，是不是？都有，真的是，现在就是教育真的是很失败，我觉得教育很失败，没有人品，没有创造力啊。现在教育的男性教育女性化，全部听话，对小学生啊。男孩子不很压抑，想提不能提，想玩不能玩，都看着女孩子很乖嘛，出来那是不是啊？然后老师不停的鼓励女孩，哎呀，现在就英俊帅啊，英俊帅。然后呢，兵营式的教育啊，要举手全都举手，要做好一起鼓掌啊，就是军队嘛，因为一个老师管很多学生啊，管50个学生啊，不太就军队这个怎么行啊？啊，全部放后面就放后面，放前面就放后面，哎呀，就是弄成这样，学生的创造力。学生的这个孩子的顽皮啊，全部没了，天生都没了啊，都没了。所以工人也是一样啊，就是这三分之一养活自己，现在三分之一养活未来，三分之一养活别人，是吧？都这样。所以工作为了薪水啊，所以这些啊，其实我们在美国华人也有一本难念的经，有没有？一本难念的经，家家都有一本啊。每个人家庭、夫妻关系等等，哎呀，很难念的啊。其实我说过不叫什么。 几十年我来美国十月份的时候，纽约有一个叫基督教教友基金会，他就资助了一个项目，就调查从1980年1月1号开始到1990年啊12月，整整10年当中，中国大陆到美国留学的夫妇还有多少对存在，多少对离婚了，离婚比例很高，你们猜猜多少高？80年到90年，10年，81.9%高不高？很高啊！啊，速度快，来美国3个月就拜拜了；速度慢，过个2-3年，啊，过个2-3年啊，原来还是到处的办事，夫妻好比同性恋，办了中国支持金，到美国办了一个支持金，啊，很厉害啊！所以呢，有些是存在下来，大家都有个难念的经，是吧？一笔难数的钱，这个也是很难办的，房子也买了，就是一离婚房子怎么办？然后就。储蓄等等，是吧？这个还是很讲究家庭的经济单位的，是不是？也有这个想法，减不上的富不行，是吧？对呀，你看，政府跟国内的，现在我们常常说啊，我们这代还好，认识还挺清楚的啊。就是尽管成了美国公民，但是我们自己的身份是很清楚。其实对于下一代来讲，就是身份认同都成了问题。你像我们教会很多台湾来的弟兄姊妹，也是，他说我是。4岁跟着父亲到台湾，啊，在台湾生活了12年，出国留学到美国，在美国生活了40年，你说我算哪国的？像中国填表都很难填的，填习惯，中国武汉、中国江西，他生在那里嘛。然后呢，到底填中华民国还是填中华民国国，还是填缅甸？所以就是一个认同是很大。啊，包括我们下面的孩子，这个都是问题啊。
然后呢，还有李海乱的生命根，
就是我们的生命究竟扎根在什么地方啊？我常常在思想就是，你作为一个华人，作为一个生活在现时代这个时代的人，我们面临着那么复杂的世界社会环境啊，那么多的人生挑战，那么多的这个问题啊，就是我们作为一个生命的存在体，究竟在哪里扎根？英文当中这个词比较好理解 ，life 就是生命，就是生活，啊，所以圈一直比较讨厌，把这个 life 变成生活和生命，好像生命和生活可以分开是吧？所以我在北京的时候，他每年都在他们辅导会，每年都在这个辅导会，啊，就是时间久了，我就不觉得新鲜了，啊，我每次大会复杂，有几百人进组，哎呀，我很有成就感，时间久了我就没有成就感，因为我发现今年好像。举手的去年也已经举过手了啊，他们老一批人啊，就是后来发现他们把生命和生活分开了，因为得罪的是属于生命，继续活在罪恶的世界上啊，就是他的包脸还是在生活的罪恶，所以这个是很可怕
啊，很可怕。所以呢，这个都是我们成了一个很大的问题呢。所以呢，我看了这张照片呢，我就想到这是发生在云南甘肃的时候拍的那张照片啊。对小孩子呢，面对了一个你看诡异的土地，我想这个土地的诡异啊，还可以啊，一年最多一年吧，就是夏天干了，到了秋天过了，春天还是什么时候下个雨还会好缓过来啊。可是人的心灵干枯了，可能确实这个很难改过缓过来。这个人期第一年啊，第一时啊，第七人什么一年啊。可是心里的干枯其实是一辈子，一辈子都打过。我们这一生呢，等于是我什么都经历过了，做过了很穷的时候，很乱的时候，很残忍的时候，都经历过啊，都经历过。所以这一代什么都看过啊，在这个小小的农村，以前我在江西的时候，就是我们这个副书记来做思想工作，他说你们站在啊这个啊，这个三十的这个村口啊，放眼全世界，其实我们对世界一点感觉没有，一点都不啊，一点都不懂。然后呢，打开国门以后，真的到了世界上，明白以后，才回想起我们当初啊，哎呀，我们原来是往事不堪回首，就是想想到底是可怜还是可笑还是可悲，我们自己都弄不明白啊，弄不明白。所以我常常回去在国内的时候，跟我们的同学他们分享。我说其实基督教对我们来讲其实不是一个说教，
重要的是它是有生命，因为确实是在讲，我们听了很多很多知识都不一样，就跟你学雷锋吧，我们曾经学过，我就是学雷锋的，就好像当好学生啊，每天上学做的课都好的好事啊，看到老奶奶，那个时候老奶奶很少，别的老奶奶看着都喜欢学雷锋。现在老奶奶很多，因为老龄化社会了嘛，肚子不对，你要肚子老，看喝老老喝老的。那么现在老奶奶的动作很棒啊，跟过去不一样啊。所以有一次还闹着笑话，那个老奶奶刚刚过了马路，我们一个过马路就把她拉过去了，过来又过来了，过来又跑，跑出来抢着过马啊，很好。就是我们就但是这个时间一下就过去了。那么到了我们上班时候的理论在起来说，大家都觉得讽刺你笑你，哎呀，学什么雷锋啊，哪有雷锋，假的，杜撰的，什么什么的。比如刚才我说的，理论还说他们同性恋，啊，你不要这啊，就是这样。所以整个呢，就是在我们面前呢，乱搞的，乱纷纷的，什么都发生过，但不知道什么是永久的，不知道什么是长久的，不知道什么是永恒的。我们永远可以包容的，永远可以追随的，到底是什么？到底是谁？我们知道是搞不清。你说我们很笨，我们出去之后很聪明，我们什么都不落流啊！考大学的时候，我们按时的考上大学；出国的时候，我们按时的出国了啊！我们都好像在这个整个的我们民族的精英分子当中，仿佛我们可能也可以算是一笨了啊！不落，可是我们得到的到底是什么呢？啊，我们追求到的是什么呢？我们不说别的，我们就说 Air 网知道有1000以上的中国人吗？真的跑到教会里有10%吗？20%吗？是不是恐怕不到这个数字？其实还有一些人在干什么呢？还有一些人，你想，他如果不来教会，他在家里干什么呢？我们有时去想想他嘛，打牌、喝酒、看电视，是不是？喝酒喝多了上肝了，是不是？要是肝炎，搞到肝癌，是吧？也不能多喝。看电视，这个电视听着也挺好看，没什么节目嘛，是不是？看看你这样，而且中国的连续剧啊，都是有时候连续剧，你看看，你把这个名字改一改，差不多都是一个剧。啊，就是名字主角换了啊，就是没什么好看的，就是无聊啊，无聊。但是他宁可无聊，他觉得是很有意思。他意思在什么地方？就是赶一个时髦。其实最最可怕的就是赶时髦，把一个非常非常宝贵的生命放在一个流动不居的啊一个时髦时尚的一个社会条件当中，还找不到自己的生命呢，这是可怕啊。所以我常常说，我们基督徒是蒙福的。蒙福的原因就是不说别的，我们找到这个永恒的根基。我们有了这个根基以后，我们也会看世界，我们也会生活在世界当中，但是我们不再追随世界，追过漂流啊。所以圣经里有几段话是非常好的啊。哎，刚才怎么一下子这个啊？这个有几段话是很好的，好，我们一起来念念看，一起来。耶稣却回答说：“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说出的一句话。”这句话实在是很重要。 人活着不能单单靠食物。我常常说，单单靠食物活着的是什么？是动物，不是人物，是吧？是动物啊，人物是不是单单靠食物活着？我们活着要靠食物。但是不是单单靠食物，如果单单靠食物，就把我们人物变成什么动物下地啊。所以耶稣的纠正是把我们提拔上啊，提拔了，就是说你不能单单靠食物。就像刚才我说的啊，你们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不常有我和你们同在，这句话讲得非常非常深刻。只要你如果不信主，你四周围的人你看不到富人，但是他也不承认是穷人，可是心灵是穷的。像我刚才聊的，在这里洛杉矶看到的旅游者，心里是贫穷的啊，他要彰显自己的财富，可是心里有非常的干涸啊，又很自卑。一种极度张狂的人，是一种极度自卑的一种扭曲，明白吧？是一种极度自卑的人，很自卑啊，这种人很自卑，他只能用自己的几个金钱来装点自己啊，装点自己，其实没有这个必要啊，没有这个必要。所以要找到自己生命的根啊，这是很重要啊，这个很重要。所以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啊。所以耶稣说，叫人活着的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我对你们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所以这两天呢，我在这篇文章中也写到啊，就是孔子的礼记和大运当中也提到啊，大道之心，天下为公。所以讲的话，哎，我看了一下一个 哎，我发现了，他讲出来的话，我把它概括起来，就是慈爱和公义啊。天下为公，大道执行嘛，啊，这个老有所养，少有所教啊，所以是这个亲母亲之子，等等等等。哎，这一番话讲下来，就等于是公义和慈爱。可是为什么我们的公益慈爱传到今天好像越来越少了，越来没公益，越来没有慈爱啊？因为我们没有神的话，就是孔子的话。孔子的话语他并不带有权柄。当我们人不向这边讲话的时候，合乎我心里的我会记住，不合乎我心里的我不会记住。上帝就不同，上帝对我们讲话的时候不是合乎我们的心里，而要我们什么合乎神的心里。所以我们有一次在兰州开会的时候，有一个专家教授提出，他说为什么中国人会相信观音不相信福音？观音这两个是天上道士的，观是看的，音是听的，两个组合起来看都不卖去的，会放在一起。福音一个形容词，一个名词，有多少声音，哎，都是。可是我们非要相信观音，不相信福音，为什么？因为福音是什么？听神的话。观音是什么？听我的。我求他应，叫有求必应啊！所以这是我们的可悲啊！所以我们没办法建立起自己的价值啊！所以我们一起来再把这段话来念一遍：叫人活着的乃是灵，乐气是无益的。我对你们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因为我们常常有上帝的话在我们中间，所以就会知道提醒，就会成为我们什么精神的食粮啊！所以愿神祝福我们。我们一起做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今天晚上这段时间，求主的与我们同在，保守我们弟兄姊妹每一位，特别是我们善学和小松，求神赐我们平安。我们感谢主，有你的话语在我们心中，求你的话语能够顺着你的圣灵一起在我心中扎根，来保守我们终身，让我们信你的意志和我们的信念永远不变。我们感谢主，感恩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